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鸽子弟兄。
我是斑鸠。
最近忙什么呢？
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帖子啊，在网民当中啊传得很厉害呀、啊。
嗯。
就是叫一位中国母亲的伟大谎言。
中国母亲的伟大谎言，这个标题很雷人啊。
很多的网民就纷纷的转载啊。
中国母亲的伟大，还差不多。啊，或是中国母亲的谎言。这个伟大谎言，这个啊、那巴结弟兄来说，
我给你念一念这个帖子哈。
嗯。
啊，一个小男孩啊。
嗯。
家里很穷。
嗯。
吃饭的时候啊，饭常常不够吃。
嗯。
他的母亲呢，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。
嗯。
母亲说：“孩子们快吃吧，我不饿。”这是母亲的第一个谎言。
嗯、
啊，这个有八个谎言啊。
这第一个我妈也干过。
是吧？
我妈就说过。
啊，第二个呢，在孩子长身体的时候呢，
嗯，
啊，那母亲常常到河里去为他们捞鱼啊，
嗯，
吃鱼的时候呢，母亲就不吃，
嗯，
孩子让他吃呢，他说什么呢？说孩子我不爱吃鱼，
嗯，这个好像
第二次，第二个谎言，
嗯嗯嗯，
啊，第三个就是他上初中以后呢，为了攒学费，母亲就做一些手工活啊，
嗯，
那有一次呢，孩子半夜醒过来，看到母亲还在油灯底下做手工啊。
嗯。
孩子就说：“母亲睡觉吧，啊，明天你还要上班。
嗯”
那母亲就笑了笑说：“孩子快睡吧，我不困。”
这个我妈也有。
啊，是吧？不困。
我不困。
啊，第四个呢？啊，到了高考了，那么夏日炎炎呢、啊。
嗯。
母亲考点的门口啊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啊。
嗯。
等着的孩子出来。那么孩子一出来呢，母亲马上递上一瓶啊泡好了的茶水。那孩子呢喝了以后又递过去给母亲喝。母亲说：“孩子啊，快喝吧，我不渴。”
嗯。
这是第四个谎言。第五个呢，就是他的父亲啊，父亲病逝了。这母亲是又当爹又当娘啊。
嗯嗯。
那辛辛苦苦的拉扯他们不容易，左邻右舍呢就劝他母亲再嫁。
嗯。
母亲就不听，母亲说呢，我不爱。
嗯。
啊，这是第五个。第六个呢，就是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了啊，母亲呢也下岗了。
嗯。
就摆了个小摊啊，维持生活。
嗯。
那么已经参加工作的孩子们呢，知道以后常常要寄钱回来贴补母亲。那母亲就坚决不要啊，把钱就退给他们，说我有钱。
我有钱啊，我
不是。对，这是第六个。
嗯，
第七个呢，说男孩已经这个留校任教，而且又考上一所名牌大学的博士啊。
嗯。
那毕业以后呢，在美国一家科研单位工作，待遇相当好，希望呢把母亲接到外国去享福啊。
嗯。
但母亲说呢，说我不习惯啊。
嗯。
啊，这是第七个谎言。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实话哈、啊，不一定是谎言了。
嗯
那第八个呢，就是母亲晚年得了胃癌，住了医院。那么在大洋彼岸的这个孩子呢，就赶回来，看到母亲的时候，被病魔折磨的死去活来了。
嗯。
但是呢，他为了安慰这个孩子，说：“孩子啊，我不疼啊。”
嗯。
那说完了这第八个谎言呢，就是说 在谎言里面度过了这一生的母亲终于闭上了眼睛啊。
啊，这个其实
这就被称为中国式的妈妈呀，
或多或少可能在一些母亲身上表现出来。
他的八个谎言啊，
哦，
我这样一一看了一下呀，其实这些谎言没有一个是必要的呀。
那你说说看是什么呢？
圣经当中教导我们不可撒谎嘛。如果这位母亲是一位基督徒，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处境呢？是不是不撒谎就显不出母爱的伟大呢？
那倒不是，完全可以用很直接的一种沟通的方式把这个事情说清楚，效果不一定比他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很伟大，但实际上又没必要这种方式。
那么咱们是不是咱们两个就演绎一下，既然这个故事它本来是一种演绎的成分嘛，那么咱们不妨也演绎一下一个基督徒的母亲啊。
对，我们
当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
对，
是不是啊？他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反应呢？
那我们一个一个说吧，
试试看。先说第一个吧。第一个谎言就是那个我不饿的那个谎言啊。如果是基督徒的母亲呢，她祷告了以后就应该把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吃。如果孩子问你饿不饿呢，妈妈就会说咱们当这个母亲是个山东母亲啊，是咱们老乡啊。母亲应该就这样说，说我当然饿了，可是看见你们有点吃的，我心里再饿也值得呀。你知道吗，主耶稣爱我们，甚至为我们舍命，饿点算什么呢？何况主必会照顾我们度过难关的。
对对，而且如果是基督徒母亲的话，像我们在家里吧，me too， 吃饭的时候通常会给孩子就是说这个时间内要是不吃完的话，那再吃就没有了。当然之前我们要稀饭赶稀饭。哎，我发现这个小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当你说感谢天父赐我吃穿，他不知道怎么就会能听懂，他也学着说一个阿门。就说这个吃饭的时候，从心里嘛，作为基督徒来讲，他首先是一个感谢感谢这个上帝赐的食物，那既然有一个感谢的心的话，那就欢喜领受。
那好，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谎言，就是我不爱吃鱼的那个那如果河里能捞到鱼，那多捞几条大家都有的吃了。看来那个时候捞点鱼也是非常稀罕的呀。如果这个时候有孩子有孝心，要把这个鱼夹到妈妈碗里，这个母亲就会怎么说呢？说你真乖不过你要听妈的话就更乖了。猪让我捞的鱼是给你吃的，我看你吃鱼我开心，我感谢猪，比我自己吃鱼还补呢。只要你吃好了长大好好服侍猪就是最好的孝道。这样你今天你先吃，下回要是再让我捞到鱼妈就跟你一块吃，好吧？
不过要说起me too来的话，吃鱼的时候，他都是把那个鱼刺给我们挑出来。给孩子就让他卡住，这倒是要做的小孩子他容易用鱼刺卡住，但是这个鱼刺实际上像咱们当地都是叫什么炸鱼骨头再把它回锅
炸鱼汤，
对对对，也有点营养可以充分利用一下。如果你是现在要有一条小河还能捞到鱼，这得这种事情
这不容易的事儿，
不容易这个事情不容易，
太不容易了。
像我们在小清河还是什么猪笼河都哪有鱼捞到开心鱼。
咱们前面不是做过一期的水节目吗？水污染的那个节目
捞到鱼的
现在就算捞到鱼也不一定敢吃
捞到水库现在到水库还能捞到几条鱼。
是
河里面的龙虾。
水库的鱼你不能随便去捞啊。那基督徒的母亲还有个功课，就是要为孩子攒学费啊，要做手工啊。那个第三个谎就是我不困的那个谎啊。那孩子看见妈妈那么辛苦，就说你快睡觉吧啊。他说孩子你睡吧，我不困啊。那这个基督徒的母亲应该会这样说吧啊，说孩子我做累了就一定会睡，但是现在呢能多赚点钱这样的机会是主给的啊，我做得很带劲，感谢赞美主啊，哪还来得及困呢？那圣经里以色列人打仗也是有了神给的机会就得赶紧趁机啊，战胜敌人啊，做完了再睡上几天也没关系啊。
我觉得这个对话啊，这个对话最奇怪，怎么奇怪呢？你说他妈妈，你这个孩子他既然能想到问他妈妈啊，你要去睡觉，他妈妈说我不困，这种对话那孩子已经不小了，至少七八岁十来岁，那他
上初中了，
对啊，那他最起码的常识，他妈妈几点睡觉，那个困不困，他妈妈打不打哈欠，你能看出来呢。就是说不困啊，已经打哈欠就很累了，你不困吗？这个
是啊，很明显是个谎言的，
啊，这样实在是没必要。
还有就是这到了高考了，母亲为了助考啊，就在烈日当头的底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啊。啊，这个倒也得反映这个中国母亲的那种对孩子的那种心意啊。这孩子一出来马上泡好的茶呀递过去啊，但是那母亲呢嘴唇都是干裂的啊，满头汗珠啊，这个孩子就把水又反递过去给母亲喝呢。母亲说孩子快喝吧，我不渴啊。这个谎言有点也是跟前面差不多啊。
经不起推敲。
对呀，你嘴唇都干的那样了，都大汗淋漓了，那还能不渴吗？如果基督徒的母亲的话应该不会这样迷糊是吧？
是啊，
他不会找个树荫坐坐吗？为什么要这样苦待己身呢？没必要嘛，是吧？如果是高考的话，这个基督徒母亲应该是照常上班才对啊。别人可能都会奇奇怪怪的，都会奇怪啊。我想我女儿这高考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请假，也没有去什么，还得到那里去陪着考啊，都没这个情况，都交在天父手中了。
去了，他压力反而大。
对呀，你这样当然要安息嘛，是吧？这是这个高考了哈。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这父亲病逝以后啊，这个母亲又当爹又当娘的这样辛苦啊，别人都劝他再嫁啊，这个母亲就说我不爱啊，守身如玉啊，这是撒的第五个谎。其实他好像是对那个来帮他这个做事的那个邻居啊是挺有好感的。
对啊，要不然那孩子都看出来了。
是啊，
看不出来还这么问吗？
那这个时候基督徒的母亲应该是遇到这种情形啊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圣经的道理怎么样说的呢？嫁不嫁在猪，是吧？不是我爱不爱的关系啊，也不是人想不想啊，其实我们一生都在猪的手里啊。身是孤儿寡妇的身啊。我们能够一同经历主的信实呢是最好的，是吧？如果有主的安排也许可能吧但是我宁愿一个人服侍主也比较轻生啊。
这下面到第几个？第六个了。
后面是第六个了。第六个就是他们毕业以后参加工作经常寄钱回来贴补母亲，母亲坚决不要，就把钱退回去说我有钱啊。这是第六个谎啊。其实这样一来的话，这一来一回，你把钱寄过来我再把钱退回去，那不都给邮局给赚了吗？
基督徒母亲我觉得他应该首先想到 教导他啊，这个奉献啊有没有错？
哦，
其实他说应该要。
你的意思是应该要是吧？
因为你在家中尽孝啊，要给他一个机会成全他。哎呀，这个对金钱的使用啊，实际上是这基督徒的父母有这种机会及时。如果他这个孩子信主了，那都没有话说，还没信主，那借着机会赶紧给他讲讲啊。这钱你虽然有挣钱的能力，但是上帝给的，就把钱管理好，也给他讲讲这些道理。
说不定这基督徒母亲把钱留着啊，以后还给孙子能买点东西
啊。基督徒母亲，我真的没有经济收入的话，那他想做一些啊，帮补这个弟兄姊妹啊，做一些有能力行善啊，做一些事情，哎，没有啊，这时候儿子给他先留着嘛，看来说派上大用场。
好，我们再看这第七个谎言啊，第七个谎言就是孩子考取了一个美国的名牌大学呀。啊，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啊，待遇丰厚，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去享福啊，老人家就回绝了，说我不习惯呢。
嗯，习惯。
其实你看啊，现在如果要是到美国去啊，不是说去享清福啊，而是去看孙子。
当保姆。
啊，就是那个在美国工作多辛苦，
工作压力都太大了，包括美国、国内都现在年轻人的压力，老一辈的都。接送孩子啊，不知道美国那边要不要接送孩子？
就是、哎，那也应该少不了、儿啊，生儿轻麻雀，省钱又省事啊。生女轻麻雀是月子不长痣啊。哎，你呀、啊，你节衣缩食也得把我请了去。哎，让我在未死之前看看我的儿孙。
嗯。
哎，不要像那个约瑟一样，生了两个儿子都没把老爸请去、最后老爷爷给他们祝福，他们还又听不懂，又害怕。结果呢，哥哥就躲到弟弟后面去了、啊，那不行，
但是雅各可能说了山东话了，对什么西乃山以东的话，
最后一个谎言，说母亲患了胃癌啊，住进了医院，当孩子看到母亲的时候，奄奄一息了，这个出点问题啊。这第八个谎言说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男孩乘飞机回来，应该是太平洋彼岸啊。这里有点笔误，大概是啊。这孩子看到母亲病得这样呢，就悲痛欲绝呀。那母亲就说了，说孩子别哭，我不疼啊。明明是疼得不得了嘛，他却说不疼。当然这是安慰的话了。照说这个胃癌是很疼啊，是吧？啊，癌症到了晚期一般都是，但是说不疼啊，这个肯定也安慰不了他的儿子。
他这个疼不疼，他装一会儿心啊。但是当时这个儿子母亲病到这样，他偶尔看一次能不能装过去。但是经常守在父母身边，那他这也瞒不住。这个谎言一看，这孩子不经常回家看他娘啊。
对呀、如果是这妈妈是基督徒呢，就应该说感谢主。让我一生最后的时候啊，在他的疼上稍稍有份、能让我更加感谢赞美他。你不要哭哭啼啼像没指望的人呢、你母亲虽然一生算不上是好母亲，但是从不撒谎，天天说实话。求主也给你勇气和智慧啊，明白中国人说这么多谎啊是没有必要啊，是不是啊？列宁不是说过吗？这黑黄白黄会抓老鼠的就是好黄啊。这话是列宁说的吗？好像是蒙哥说的。
哎，因为可能有重名的好多不是毛里求斯的列宁。
还管他谁说的呢，切记啊，爱是只喜欢真理啊，爱是不喜欢撒谎啊，神从来不对我们撒谎啊，撒旦才是从起初就是撒谎的。
哎呀，这几个谎言有这种假设的成分啊，这确实是给我们提醒，有些是没有必要。
是、
特别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，按照真实的情况可以带出更好的一个结果啊，那我不用遮遮掩掩的。这种谎言反而让人给人一种感觉，这个母子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。很多你看这好几个问题， 如果是母子之间那个很贴心或者很经常在一起交心谈的话啊，有几个谎言不需要问的，显得太客套。
其实这样的话也给孩子心里也造成一些压力，让他好像老是对母亲有愧疚感。
到底母亲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？
对，
拿不准。怎么帮他？怎么尽孝？他也没有标准。
那这个伟大谎言的这故事，我们就先终结在这里。
听众朋友有更好的这种点评，欢迎留言。
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